欢迎回到 Figures Weekly Chat， 我是芷娇，
我是维雅，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这是第143期。然后今天呢，因为被大家批评说你们俩最近老说那些有的没的特别无聊的话题，能不能说点干货，你们俩还真把自己当成老百姓自己的博主了吗？不要忘了你们俩曾经是经常输出干货的健身博主，所以
曾经是
所以今天我们俩就决定给大家做一期完完整整的干货视频，来说一说我们近期对之态度有所改观的运动补剂和减脂补剂。
对，然后我说一下，这也是同时音频和视频两个版本都存在的，然后音频应该就是明天
周三发，
然后呢视频版本可能要等到星期五。但是呢大家也可以等，反正那些平台，视频平台大家都能看见。然后我再补一句啊，之前有人问说你们那个音频平台里是不是落了那个，哎呦，我不能说
什么呀，
就是那个 Little Universe， 你知道吧？那个平台上也可以听。
对，那是一个小程序，对吧？
不是一个 APP， 那上面也可以听。大家知道的就知道我在说什么。OK， 那我们今天呢要说一说那个健身补剂。为什么今天想起这事儿来了呢？是因为又开春了。我看整个所有群里大家就对于这个减肥减脂啊吃什么补剂这件事儿讨论热情非常高涨。
是的，包括我们俩每次去我们的经纪公司开会，经常就会有小姑娘过来抓着我们问说，哎，姥姥姥爷，到底你告诉我左旋肉碱到底有没有用。还有那个你们俩之前说过那个碳水阻断剂，说你们俩有没有在坚持吃，吃完以后效果如何。
然后还有人曾经给我发了很长的私信来骂我们，这意思就是说你们俩的良心在哪里，为什么连你们俩这种做科普做干货的健身博主都开始带货左旋肉碱了
啊。真的有人骂你吗？
对，但或者是带货那个减脂阻断，就是我们那个碳水阻断。然后我看完了之后呢，我就想在这一期节目里跟大家平掏心窝的说我们俩对健身补剂的一些非常客观的和辩证的看法。然后我先说我本人对于健身阻剂的这个认识是有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所有的我们就最开始健身的时候，
哇塞，那可
就是买。我跟你讲，我就把人家整个店里面所有跟减脂俩字相关的补剂全买一遍。
如果你现在去翻我的朋友圈，在大概六年前我刚开始健身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清楚，那个时候我还在公司的健身房练，然后我就看到旁边的人喝各种粉儿，于是我就到那个淘宝上买了一大堆，然后我就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姥姥那时候我们俩还没开始做这件事儿呢，她在底下给我留言说小姐你练的不咋样，这补剂吃的可真专业。
而且就是你一旦今天忘了吃哪个小药，
我觉得我就白练了。
对，你就觉得完蛋了。今天白练了，就得从明天开始，就好像你买了一杯星巴克，把纸杯扔了，突然意识到没装逼，忘拍照了，
没发朋友圈
、那个感觉是一样的。然后这个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刚开始做健身博主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俩都是对这个研究各种文献热情最高涨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看了非常非常多的文献，然后另外呢也看了各种各样的帖子，于是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所有的这些补剂
都
没
有
用。
对，那个时候我们俩批判，也不是批判所有的补剂，我们俩抵触所有的补剂。
对，然后我说实话我现在也认同我的观点是这么说，如果你光靠补剂不靠练，什么补剂都没用。而且如果你只是一味的就像我把所有补剂都买回家，然后今天想起来吃点这个，明天想起来吃点那个，就是你完全不知道这些补剂都是干嘛用的，都是给什么样的人吃的，都给你就是你得缺什么补什么，就是一味的瞎吃并且没有一样坚持下来的，确实我承认所有的补剂都没有用。
对，你知道我现在对补剂是一个什么观点吗？我觉得补剂像我在做饭的时候那调味料，就你得先有米下锅，有菜下锅，然后这个时候你是只用盐和酱油炒出来一道普通的菜
也能吃。
对，也能吃也香，但是你在里面你可能稍微加一点藏红花，稍微加一点这个，稍微加一点那个，它最后就能让同样食材炒出来的菜味道大大提升。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说你光用调味料你肯定炒不出一锅菜
齁死了
但你得先有饭， 你这个饭呢，就是我们正，就是我们平时的坚持的健身，以及我们健康的饮食。
对，所以现在呢，我觉得过了这么多年，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些补剂啊，说实话我们了解的都挺多的。然后我现在得出的一个综合的看法，一个辩证的看法是什么呢？就是九分练，然后一分可能是靠这补剂加持，然后你说九分和一分让你选，哪个最重要？你肯定是选这九分，对吧？可能，但是呢，加上这些补剂呢，可能能让你，我觉得不能说让你事半功倍，而是避免让你事倍功半。
对，
就有的时候吧，你吭哧吭哧吭哧，然后就怎么着都达不到你那个效果的时候，但是前提是你真练了，真努力了，而且真健康饮食了，然后你再考虑是不是我可以加一点补剂的加持，并且呢，这个加持有的时候是一半是它真有用，另外一半我们不能排除是心理作用。
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心理，就是它其实不光是心理作用，而是有点像健康饮食的正循环，就是说比如说我练的已经还 OK 了，这个时候我又吃了补剂，我经常啊觉得我不能辜负这个补剂，比如说像如果我健身之前喝了一勺这个氮泵，我或者我喝了一勺这 pre-workout， 我就觉得我今天我得多练20分钟，因为我觉得我得对得起我喝的那个补剂。
对，而且这心理作用真的能让你达到可能氮泵本来就想让你达到的这个目的，我觉得这就够了。这有点像什么呢？我觉得你刚才调味料的例子我再举，我觉得就像给那个自行车那链条上那个锆油。就是说你说这自行车不锆油能不能骑？这肯定是能骑的，并且呢它肯定是你想走多远它也可以走多远的，所以呢锆油这件事儿对于骑车它不是必须的，但是呢你锆完油之后，第一会让你这车更好骑，那你车好骑了，你是不是就可以骑更远？
对，
并且你是不是就可以增加你骑的频率？你可以每天都骑，并且可能会让你爱上骑车，然后通过爱上骑车呢，你省了很多很多钱，什么的。
你这个说的太好了，
对吧？所以我觉得补剂大多数的时候是这个道理。所以呢今天没有恰饭，然后我们只是单纯的坐下来，就是很多我看了，我为什么说今天一定要录这个，我看了很多那个比如知乎上的帖子呀，或者什么的，那里边的看法我觉得都不够辩证，要不就跟咱之前说的，说你们告诉你们啊，这都是智商税，全都没有用，你吃那个不如什么的健康饮食。我就想问你，如果这些东西真的一点用都没有，怎么会这么多年有这么多厂家就都在卖，而且这么多人都说它有用？
而且我跟你说，你看真正的那些打比赛的大神们，他们都是靠各种补剂盯着的。这个就在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说，比如我已经考了90分了，我需要这10%可能帮我如虎添翼一下。还有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因极限。
对，
比如说像我已经每天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练，去健康的吃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我就达到了人为的极限。而这个时候一点点补剂有可能去推我一把，帮我推过这个极限。其实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你说那些欧美练的那些打比基尼比赛那些大神厉害不厉害，那你说他们为什么真的他们所有的补剂都吃，他们你说这玩意儿要没用，那他们应该是最专业的人，他们为什么还去吃？
他可能是看了别人都吃，他觉得他不吃就赢不了比赛。
其实
对吧，
有这个心态。而且就是他们自己之前就说过，说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哪个会有70%利用，哪个只有5%，哪个只有7%，但是加在一起这个 combination 在我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去吃肯定比我不吃
要好。
对，
然后这里面咱们这样，咱们把这所有补剂咱们分为先分两大类吧。第一类是跟减肥减脂有关
的，
咱们先说，因为我相信这五人最关心的。第二类就是一些综合的补剂，比如说像蛋白质啊、肌酸、氮泵，就这些大家在那个旗舰店里都能看见的。然后我们就怎么辩证呢？我们就先说这个东西有用的前提是什么，然后对什么样的人有用，对什么样的人没用。就咱们大概就把这些给大家说出来，让大家参考一下。然后我们也是试着说啊，有的时候说的如果有哪些地方
说的
就是说的不对，请大家指正
啊，也不用
评论去看，
你们就听着就完了。
那不行，
就别当真，
科学的态度凭什么不当真？那我先说被大家抨击最惨烈的左旋肉碱，因为你一搜左旋肉碱 现，市面上、
嗯、
哎呦太多的帖子都在说它没用、
嗯、
但是有更多的帖子在说它有用。
嗯，
然后我先解释一下，左旋肉碱它其实是肉碱的一种，然后这个肉碱其实是广泛存在于这个你摄入的很多肉类，尤其是红肉里面的，
对，以及蛋类。
对，然后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是帮助你把脂肪运送到线粒体里面去代谢。
对，
这就是比如说你在运动的过程中，然后你现在不是想燃脂吗、
嗯、
然后左旋肉碱就是那个搬运工、
嗯、
它帮你把那脂肪细胞然后搬到那炉子里烧、
嗯、
烧完之后那个能量来给你用。
对，
然后这个就是为什么左旋肉碱它官方的那个功效里面
叫燃脂，
对，是加速脂肪的燃烧、
嗯、
然后这个让更多脂肪参与代谢、
嗯、
然后并且呢它有抗疲劳的作用、
嗯、
然后为什么有人说它没用呢？第一个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天然的存在于很多食物里边的东西、
嗯、
对吧。第二个呢，他们就觉得它的这个燃脂的效力在很多官方的研究里面没有被证明有用。
嗯，
对，然后这里我觉得啊、
嗯、
第一就是大多数人如果你的这个膳食结构里面不缺肉、
嗯、
就比如说你每天都补充肉，
嗯，
并且你不做长时间大量的有氧，
嗯，
就是你可能每天只是运动20分钟半个小时这种，
一个小时以内吧，我觉得都差不多。
但他写的是40分钟、
okay、
就是你人体自身每个人都应该够用40分钟、
嗯、
就这个左旋肉碱、
嗯、
所以呢是不需要额外补充的、
嗯、
那什么人可能会缺左旋肉碱？第一个就是你的膳食不均衡，尤其是你摄入的肉类比较少，或者你在减脂期你摄入的总热量少、
嗯、
这样你摄入的肉肯定不会多。
其实说白了我就肯定缺左旋肉碱，我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一个是我一直刚才我还在微博里面我去写那个，就是我已经有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基本上保持了每天至少有一餐是吃全素的。
嗯，
然后呢第二呢就是我没有那么爱吃肉，我更喜欢吃碳水、
嗯、
所以我回顾一下我日常啊、
嗯、
我基本上有时候可能连续两天就吃一顿饭里面有肉。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深知我的左旋肉碱是至少从食物中摄取是不够的，而再加上我其实每天大概是有2个小时的运动，不管是上柔术也好、
嗯、
还是在健身房也好，其实是有消耗大量的这个的。
对，然后就是基本上如果你每天做40分钟以上的有氧，
嗯，
尤其是有氧、啊、
嗯，
然后因为有氧你知道它为什么叫有氧，它就是因为需要氧气过来供这个脂肪去燃燃烧。无氧运动吃左旋的话只有抗疲劳的作用，但是没有燃脂的作用、
嗯、
然后40分钟以上的话你人体自身的那点肉碱可能就不够了、
嗯、
你在过程中的除非你说你一边跑步一边吃那个牛肉，要不然的话你
一边跑步一边吃牛肉
啃酱牛肉
有点想吐
要不然的话你可能自身来不及合成、
嗯、
并且你不够、
嗯、
如果你在长期有氧的过程当中、
嗯、
你的左旋肉碱不足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嗯，
你会很容易累。
对，
因为你想你没有燃料了，就是如果你左旋肉碱不够就说明你这个快递小哥
不够了，你脂肪来，对，你脂肪来不及搬到炉子里面了，
所以你就没得烧了、
嗯、
你最有可能是什么就是烧糖，对吧、
嗯、
但是糖烧完了之后你是很容易就低血糖了的、
嗯、
你就跑不动了、
嗯、
而且你觉得浑身没劲儿，你特别特别饿、
嗯、
然后第二呢它也没有燃脂的这个效果了、
嗯、
第三呢它还会分解肌肉、
嗯、
就是因为你如果完全你想你没有燃料你就空烧、
嗯、
然后脂肪也用不上的时候、
嗯、
所以呢左旋肉碱对于在节食过程中、
嗯、
然后吃肉吃的比较少然后摄入总热量少但是每天要大量有氧的人来讲、
嗯、
这个东西你真的是有可能缺的，我觉得我有、
嗯、
就有可能缺，
因为你有氧的运动
非常大，对，有氧运动量大，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左旋肉碱。你那你说这个东西、
嗯、
它到底有用还是没用？你说对于一个每天就是比如说张涵，
嗯，
对吧，天天吃很多肉他还不怎么做有氧、
嗯、
那他肯定是不用吃左旋肉碱的，
对，
但对于咱们样的人来讲、
嗯，
它肯定就是有用的。
所以听上去哎，你觉不觉得我胡说的、
嗯、
女生比男生更容易缺左旋，因为大部分女生第一、
嗯、
肉都吃的比较少，第二就是女生比较爱做有氧、
嗯、
或者这么说吧，你减脂期坦白讲啊、
嗯、
做有氧效果还是比较 优于做力量训练的。
对、
嗯、
然后这里面就还有一个是就是必须要说的、
嗯、
那左旋肉碱是不是只要我吃的就行？
嗯，
不是的。你想你缺左旋肉碱的情景，第一这个东西要在运动前喝、
嗯、
你不能说我吃完饭之后喝然后我留着明天再用、
嗯、
这效果肯定是不如你在运动前喝好的、
嗯、
所以呢我们当时推荐大家在运动前30到40分钟喝这东西、
嗯、
第二如果你长距离长时间的有氧、
嗯、
比如说我看咱群里现在跑步群里人跟疯了似的、
嗯、
每天跑一半马这种、
嗯、
你在运动1小时之后还应该再喝一个、
嗯、
但是呢这东西你到底是带着你还是怎么着或者我建议大家可以兑水壶里这样呢你可以比如说一会儿我们要说到 BCAA、
嗯
或者你可以和 BCA 都搁就搁一勺搁在那个水壶里然后你
对因为我看那个就是之前我看一些文献就是说如果你喝左旋或者喝 BCA 这种建议就是、
嗯、
比如尤其是长时间有氧就是你每个小时定量补充因为比如说你跑一俩小时的你一开始喝完了以后它其实也会被消耗掉
对它不是就够用40分钟
吗 对,
对吧、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左旋肉碱其实需要搭配 B 族维生素、
嗯、
它的吸收效果才是最好的、
嗯、
所以我发现啊很多很多补剂它都是不是说你自己就能好使的
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补充就说白了吧今天这期音频听下来不管你带走了什么有一点你需要注意就是咱不能缺维生素所以我觉得复合维生素是大家都需要吃的一个补剂
对、
嗯、
然后但是呢就是你知道 MP 的那个左旋就咱们喝那大瓶的那液体左旋、
嗯、
一个是它浓度高、
嗯、
然后就是吸收率好、
嗯、
液体吸收率好、
嗯、
第二个是它里面添加了维生素那个 B6 和 B12、
嗯、
所以呢它的吸收整体会好一点、
嗯、
现在很多高级的那个比如蛋白粉里面会加 BCAA
对, 对它的补剂都是搭配着
对它都给你搭配就好像现在你买那个麦片、
嗯、
它里面都是 fortified
放点果干是吗
不是
啊，放钙
是不是？然后放那个什么 B 族维生素，放维生素 D 什么的、
嗯，
就是它帮助你吸收的。
嗯、
比如牛奶里面，然后加什么东西、
嗯，
反正就是它现在很多就是稍微高级一点的这个营养产品里面都会把你容易缺的那个维生素加里边。
嗯、
我觉得这就方便多了。
嗯
嗯。然后我不知道左旋我是不是讲明白了、
嗯？
然后我们就还有一种和左旋一般大家都会配在一起吃的是 CLA。对 CLA 呢叫共轭亚油酸然后这个东西你看如果你看这个东西就左旋肉碱它有液体的有粉末、
嗯、
它是这种肉碱、
嗯、
它是那种白粉末状的、
嗯、
然后呢 CLA 它是像鱼油一样的它其实是一种游离的、
嗯、
像脂肪酸一样的东西、
嗯、
所以它叫共轭亚油酸这个东西其实是干嘛用的呢它是能显著的增加你的肌红蛋白大家都让我们有血红蛋白、
嗯、
有肌红蛋白然后所有的这个就像血液里面的血红蛋白它是用来携氧的
嗯，
就是你身体里做有氧运动的时候不是要消耗大量的氧气吗、
嗯、
那这些血红蛋白就是和氧气相结合运送氧气帮助你燃烧的
嗯，
然后肌红蛋白也同样的它是帮助你在这个肌肉里面在运动的时候用来消耗氧气的
嗯，
然后它增加这个肌红蛋白的数量呢第一可以帮你这个抑制肌肉的分解、
嗯、
你想啊你这个它血氧能力强了之后它就不会再用分解肌肉这种方式来供能
嗯，
对吧第二呢可以抗疲劳
嗯，
这个大家都很好
基本上所有的这些补剂其实它都有一个抗疲劳的效果因为它是让你变得更加有力嘛
对
吧？对，
没错、
嗯。
第三个呢，它可以显著的增加瘦体重，并且促进脂肪的分解。
嗯、
所以呢，这个东西如果说叫怎么说呢，它是也是存在于肉类和奶制品里面的，
嗯、
然后而且它不能被身体直接的合成。
啊、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很多的东西，
嗯、
比如像glutamine，其实你的身体是会去自行，它不是必须的氨基酸这些东西、
嗯，
但是 CLA 是你自己就是分解不来，你自己生产不来，所以如果说你平时还是像我这样，你吃的东西比较偏素，你吃碳水 base 为主的东西，
嗯、
那你其实可能就比较缺。
对，然后呢，这还有别的吗？就是减脂补剂里面，我觉得最常见的就是左旋肉碱和 CLA、
嗯。
然后这两样补剂呢，我再综合一下，就是首先啊，如果减脂补剂有效的第一个大前提是你这个得有热量缺口。如果你每天胡吃海塞，然后你再用有效的减脂补剂，你也减不了脂。所以第一是有这个。热量缺口，第二要有足够的运动，就如果你是靠节食，就是靠少吃但是不动来减肥的，那左旋肉碱和 CLA 对你都没有用，因为它只有是在你消耗氧气消耗脂肪的时候它才能帮你加速这个脂肪的分解，所以这类人是没用的。然后第三类，如果你的饮食特别特别健康，特别特别均衡，吃的肉非常非常的多，你又不再节食，那这两样补剂你吃完了之后可能不能帮你锦上添花，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在减肥有热量缺口吃肉又不太够的人来讲，这两样补剂就可能能帮助你更好的减脂。
OK， 那我再来说一下，其实我们今天说的都是减脂补剂而不是减肥药。
对，
就是减肥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姥爷原来在上大学的时候，
这样减肥药呢，其实咱们当时就是有一系列的音频的付费节目，大家现在仍然可以买，叫科学大吃，那一期里有至少三期姥爷把所有的减
肥药
的原理和到底有没有用给大家都列了一遍，而且那个音频课一点都不贵，所以大家
29.9，
反正大家可以去买了听听，那个说的真的很好，
叫科学的大吃，就在 Faithful Life 这个专辑底下，我们那个这个是在那个西马那个平台上面的。OK， 我接着说啊，那我们今天不说减肥药，我们只说减脂补剂。也就是说什么叫补剂，补剂类的东西呢，就是国家获批的它是温和的几乎没有任何副作用的这个补剂类产品。那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除了像左旋肉碱，我补充一句啊，为什么左旋肉碱受到很多诟病，也是因为你知道你在某宝上如果你搜左旋肉碱，你会出来很多东西叫左旋肉碱咖啡，左旋肉碱这个，左旋肉碱那个，然后你仔细去评论区看，都说什么吃完以后是什么心跳特别快，然后会掉头发，会就是我怎么形容啊，会手心出汗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副作用，那这些副作用不是左旋肉碱带来的，一般这种药里面它其实是添加了一些禁药叫西布曲明，这个西布曲明是控制中枢神经的一种减脂药，现在已经被国家甚至就是美国啊什么欧洲全部都是禁用的，因此大家买左旋肉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需要去买补剂类的左旋肉碱，
对，就买那个大品牌要正规的，不要去买一些
什么左旋肉碱咖啡，那个太火了你知道吗？然后呢我接下来说的这个呢是我们被问到最多的，它叫碳水阻断剂，其实碳水阻断剂呢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白芸豆粉，近几年也特别的火，
这个也是我们被骂的很多的，就说你们俩竟然那个代言那 MP 的白芸豆粉，
也不叫代言，就是我们其实是有给大家，也不是做过推荐，我就叫做分享吧，就是这个白芸豆粉。那其实老爷早在两年前专门出过一期干货的文章，是从辩证的角度去看这个碳水阻断剂的，
你给大家总结一下。
对，我给大家总结，我先跟大家说一下碳水阻断剂它的原理是什么，听上去很简单，就是你吃到碳，你吃碳水它阻断碳水的吸收，的确也是这样子，但是在这里需要去明确的几点，第一就是什么是碳水，其实与其说它的碳水阻断剂不如说它叫淀粉阻断剂，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吃一个东西进到嘴里面，先说啊，碳水化合物包括了单糖双糖和多糖，那单糖就是比如果糖这种，比如你吃蜂蜜，它去到嘴里一下就被吸收了，双糖就是蔗糖，那蔗糖呢比如说我们吃的所有的白砂糖啊，就是精加工食品这些添加糖，
添加的白糖，
对，添加的白糖，这个碳水阻断剂对它是
不管
的，
所以水果是不管用的，
水果是不管用的，冰激凌是不管用的，巧克力是不管用的，那它对什么管用呢，它对这个碳水，也就是说多链的这个碳水化合物
是管用，基本上就是主食，对吧，
对，包括什么面包啊米饭啊馒头啊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吃到肚子里以后啊，它会在我们的小肠里被碳水酶所分解，碳水酶会把这个淀粉给分解成单糖葡萄糖，然后身体把它消化吸收，于是碳水阻断剂的原理呢，就这白芸豆的原理呢，是它去依附在这个淀粉 淀粉酶的这个上面、
嗯、
也就是说你看淀粉酶本来是哪样消耗这个淀粉的，结果它事先被白芸豆给阻给附在上面，它就没办法去消化这个碳、
嗯、
淀粉了，于是呢我们这个淀粉就会排出体外了。那听上去这个原理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碳水控们真的有救了、嗯、但是呢它里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 bug 在。
嗯，
第一就是碳水阻断剂，或者我们说还我们管叫淀粉阻断剂啊、
嗯、
它阻断的不是淀粉本身，而是吸收淀粉的这个淀粉酶。
嗯，
那第一呢就是它并不能，研究显示啊，除非你吃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淀粉阻断剂，否则的话它基本上只能阻断你体内一半的淀粉酶。
嗯，
这是第一，就是说可能你里面你本来胃里面有100个淀粉酶，它让50个淀粉酶不能去用了、
嗯、一半挺多的，
一半挺多的。但是呢研究又发现，就是因为它没有作用在淀粉上，而是作用在这个酶上面了，所以更多的情况下它是延长了你淀粉在体内的消化吸收时间。
嗯，
也就是说你虽然只有50个淀粉酶，然后那边来了好多淀粉，但是呢我可以慢慢的去消化吸收它们、
嗯、
所以它是延长了它消化的吸收时间。那有研究显示是最终吃这个淀粉阻断剂可以阻止大概7%的淀粉吸收。我觉得7%对于一个完全没有副作用的补剂来说已经非常好，我真的要给他鼓掌了。第二就是它其实它的好处更多在于它延长了淀粉消化吸收的时间，也就是它阻止了这个血糖的波动。
嗯，
以前这个血糖
等于你吃了跟膳食纤维作用差不多，而且你吃完特别饱。
对 ，exactly， 就是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那种、
嗯、
就是特别容易饿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的血糖突然升高，突然掉下来，
嗯、就是你消化太好了，
嗯、
你知道吗？一下夸一下全吸收了。
对，我们经常跟大家说要少吃精加工的东西，然后多去吃膳食纤维，
嗯、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让我们的血糖变得平缓、
嗯、
那其实淀粉阻断剂在这一方面它就是起到了这个作用。比如说我们吃完一块红薯，本身你的血糖夸一下要上去，但这时候呢因为你的淀粉酶不够、
嗯、
所以它就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去消化它，变让它变得很平缓。这样子就是我看有一些论文里面就是说其实建议糖尿病的人可以尝试、
嗯、
当然一定要遵医嘱啊。
而且因为它白芸豆粉嘛、
嗯、
所以它也没有什么副作用、嗯、
对
吧。
淀粉阻断剂还是那句话，真正的淀粉阻断剂的保健品是对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嗯、
但是它我其实吃淀粉阻断剂已经有可能有2年了吧，到现在、
嗯、
我当然不是每天都坚持吃啊，有时候忘了，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坚持的非常好的一个补剂、
嗯、
第一就是因为它没有任何副作用、
嗯、
然后第二呢是我觉得我第一啊，人家也说了，你得淀粉吃的足够多，淀粉阻断剂才能起到作用。我刚才说了，因为比如说你本身就只吃了30个单位的淀粉、
嗯、
然后呢你这还剩50个单位的淀粉酶，你一下就把它给吸收了、
嗯、
但是我每天吃特别多特别多的淀粉、
嗯、因为你爱吃淀粉，
对、
嗯、
所以呢它就是还是有效果。我觉得就算7%，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也比没有强，
我那比没有强太多了。
然后我想说一下，我很少吃这个东西、
嗯、
因为我本身淀粉吃的就不多、
嗯、
然后就像你说的我吃完可能没用、
嗯、
但是我知道我觉得有什么用吗、
嗯、
我吃完巨饱，我真的是特别饱、
嗯、
我本身可能对淀粉的消化吸收能力就不太
好，没那么好、嗯、
那可能我不该吃。但是呢我每次吃完了之后我真的觉得我就吃那一小碗米饭、
嗯、
能饱一整天、
嗯、
我觉得就是因为它让我消化的特别慢特别慢，所以呢我就是有那种像吃了魔芋面以后的那种胀肚子的感觉、
嗯、哎，你说到这儿，我觉得就是其实淀粉阻断剂有一个所谓的副作用、
嗯、
就是因为如果你吃了大量的淀粉、
嗯、
而这个时候你的淀粉酶有限的情况下，的确有那7%的淀粉或者可能10%的淀粉、
嗯、
你无法消化吸收，它就到大肠里了、
嗯、
所以会造成胀气，然后放屁、
哦、那是真的，
然后那个肚子可能会那种绞有点绞的感觉，以及放屁，
那就是我呀，
对，以及等等问题。
所以这证明它有用了，就证明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就是所以说就到底淀粉阻断剂有多大的效果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还 我就是他，我说了，他不像那种真正的减肥药那么强力，但是呢，以我每天吃淀粉的这个量来讲，我觉得吃这个阻断剂对于我来说是有一点作用的。
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呢？
嗯、
就是它是一个心理安慰。
嗯，
就是说很多人他暴饮暴食的那个 trigger，、
嗯、
就是说我负罪感很强、
嗯，
因为我今天一下吃了俩面包、
嗯、
仨面包没控制住、
嗯。
但是呢，如果你提前吃了淀粉阻断剂，你会从心里觉得，哎。我这个其实有一些是没吸收的，我可能没有摄入那么多的热量，这样你今天还能继续健康的好好过，你不会在后半天就坐在那儿想说你说我怎么办呀、
嗯、
我吃完这个然后就导致你那个情绪就特别的罪恶。
所以说什么样的人适合淀粉阻断剂啊、
嗯、
其实说白了就是你爱吃淀粉的人，我说、
嗯、
再说一遍，不是你爱吃糖爱吃巧克力，而是你日常的膳食主食含量多，你爱吃什么红薯面条南瓜这些都算淀粉为主的人、
嗯嗯、
还有一个我在这里，我们的视频停了，还有一个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吃淀粉阻断剂容易陷入一个不好的恶性循环或者说是误区、
嗯、
就是你会觉得哎，那我吃了淀粉阻断剂了，我是不是可以多吃一点 碳水，你知道就会有种感觉、
哦、
就是觉得我药都吃了我还不多吃一点碳水。但在这里我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碳水阻断剂这个东西它毕竟是一个补剂，它没有那么大的强效，你如果因为吃了一颗小药丸而觉得我可以今天多吃一个馒头，那你只会长胖。还是那句话，一切减脂补剂的前提是存在热量缺口。
对， 对，
它能够在热量缺口存在的情况下、
嗯、
帮助你更好的达到减脂目的、
嗯、
如果你现在有热量盈余，你每天多吃200卡，你说我靠吃这个淀粉阻断剂能不能帮你减肥？
只能让你帮你少胖一点，对吧？
理论上来说，如果你吃的主要是淀粉的话，是的。
对、
嗯、
，OK， 那个减脂补剂我们就说这些、
嗯，
然后咱们再说一说其他的健身常用的这些补剂。
嗯，蛋白粉，第一个就是蛋白粉、嗯。
蛋白粉，对，
因为我觉得蛋白粉是我从健身开始第、
嗯、
吃的第一个入门级补剂，
我也
所有人都是。
对
对，就是比如你去健身房，你说我请一私教，女生啊、
嗯、
开始练，然后教练就会跟你说，哎，你得吃点蛋白粉。
嗯，
那为什么要吃蛋白粉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蛋白质的重要性，蛋白质是我们肌肉合成、细胞合成等等一些，它是我们身体的砖。
在四年前，对我们第一次说蛋白粉的时候，我们就做了这比喻，我觉得特别好用。
嗯、
就如果你的人体是一座房子的话，那蛋白质就是砖。
嗯。
就是你所有长的这些东西，你的五脏六腑，你
指甲、
头发、皮肤什么的，如果你的蛋白质不够，那你就是在为难你的身体，
嗯、
让它巧妇去为无米之炊。
对，是的、
嗯，
尤其是我们都知道，健身其实减脂的同时，我们都希望肌肉不要流失。就没有人说希望我掉肌肉，
嗯、
因为肌肉第一，它会使我们的线条非常好看；
嗯、
第二呢，肌肉可以加速我们的脂肪燃烧速率，也就是说，肌肉其实可以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所以在减脂的同时呢、
嗯、
我们怎么才能避免少掉肌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嗯、
那蛋白质我们都知道，蛋奶海鲜什么牛肉里面那蛋白质的含量都是够够的、
嗯、
但是它有两个问题，第一是贵，你知道、
嗯、真的这个一点毛病都没有。
就是我那天看帖子有一个比喻，他说特别对，他说你要能早中晚三餐都吃菲力牛排，你就完全不用吃蛋白粉。但问题是我们并吃不起。
也不是，
嗯，
你要专挑那 ribeye 啊什么的吃，那太肥了。
对，
你吃完了之后你什么都不用吃，你就超标了。
人家说那是菲力牛排，你看人家说的更贵的、
哦、
filet mignon。
好吧，
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姥姥说的这个，就是从financially 它很贵，其实从热量的角度来讲它依旧很贵，是因为除非我们一直都吃蛋白，就是鸡蛋白，否则的话不管你是吃牛肉也好，鸡肉也好，甚至虾也好，
鸡肉可以其实，但鸡肉有点难，就是没那么好吃，
没那么好吃、
嗯、
它其实都有一些附加的脂肪，也就是说它的热量都没有那么的低、
嗯、
所以我们在补充蛋白质，你说我好不容易减脂，我每天想营造出200卡热量缺口，然后我就因为了把蛋白质
吃不够蛋白质，
对，我为了把蛋白质吃足了，我吃两口那个牛排，结果又把这热量给补回来了。因此在减脂期呢，如果你想吃够蛋白质，尤其我们推荐蛋白粉。而且我刚才还看到一个研究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他给那个人就是吃蛋白，它是一个研究啊，就是让人都吃一样 热量的披萨，就是给他一样热量的披萨。
嗯，
但是呢，在那个事先好像是给他吃蛋白质，
嗯、
吃十克、二十克、三十克、四十克、
嗯，
然后呢，最后是看他最后总热量摄入是多少，就发现吃了蛋白质的人，他往往会吃更少的披萨、
嗯，
而加起来他蛋白质加上这个蛋白粉啊，加上这个披萨的总热量，就是吃最多蛋白粉的人，他的总热量摄入是最低的。
嗯、
因此，吃蛋白粉是可以帮助你在减脂期更有饱腹感吧？
绝对的，我跟你说，同学们，只要你喝过蛋白粉，
嗯、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这个感觉。
嗯、
就是比如说，我一般都是在运动之后，
嗯，
说来一勺蛋白粉，尤其是我晚上，
嗯、
比如说我骑车，
嗯，
七点多骑，可能骑一个小时吧，
嗯、
然后在骑的后十分钟，
嗯、
我就已经饿得前心贴后心、
嗯。
我说我一会儿我先喝一勺蛋白粉，然后我要吃这个吃那个吃那个，趁、
嗯、
我都想好了，桌上都摆着呢，看好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还一般拿奶冲，你知道吧、
嗯、
因为我喜欢那个奶味足的、
嗯、
然后呢拿一勺蛋白粉一勺奶咣咣一喝到一半的时候，我已经决定我什么都不吃了。
嗯，
我真的觉得蛋白粉去蛋白粉巨饱腹，
对，就是蛋白质本身的饱腹感强，而且在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消耗，热量消耗叫食物热效应，对、
嗯、对，
就是说我们吃进去这个食物，我们身体总需要消化吸收它吧，那所消耗的热量，蛋白质是最高的，远高于碳水和脂肪，
嗯、就是蛋白质难消化呗，它需要动用更多的能量去消化它。然后我们说一下啊，就是虽然说我们说了四年了、
嗯，
但是很多人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吃的够不够蛋白质、
嗯。
我先说啊，如果一个正常的，咱们就说中等身材的女生吧，
嗯、
然后你就按50公斤来算。那你每天应该摄入我觉得至少70克的蛋白质差不多吧，
50乘它其实是你体重的公斤数，
嗯，
乘
以1.2到1.5嘛，
对，就乘以，我一般都直接拿1.2到1.4来算，就是这个是你大概的、
嗯、那1.4就是70，
1.4就是70啊，你数学真好，我都算不出来，
就是说大概对于一个就是你的体重的公斤数乘以1.2、
嗯到1.4，
其实到二，就是如果你是天天练力量，
对，
那你应该吃2倍的，
对。
但我觉得大多数人你练力量那量，
嗯，
我都不用吃那么太多，因为你吃蛋白质吃多了，它依然是额外的热量，它就是转，其实就是转化成脂肪了，所以你也不用吃那么多。但是呢，就是咱们就说按照70克蛋白质来吃，你需要吃多少鸡蛋呢？一个鸡蛋里面基本上6克蛋白质，
嗯、
你需要吃11.5个鸡蛋，
嚯！
而且11.5个鸡蛋是多少卡呢？一个鸡蛋是
80卡。
对，你们家鸡蛋那么大呢？我们家鸡蛋70卡。
你怎么知道你们家鸡蛋70卡？
我一直按72卡来算的，因为我
跟
买 fitness pal 一输入就是72。
没有，
就按80算。
80是正常的大鸡蛋。
你80卡，咱算10个鸡蛋就800卡了、
嗯。
这咱真吃不起，吃这鸡蛋，
嗯、
对吧？
是的。
但是蛋白粉呢？比如说一勺大概多少？20克蛋白质，然后才不到100卡。
嗯、对。
对吧？所以这一勺蛋白粉喝下去值。
对，而且蛋白粉的那个吸收效果是更快速的，就是它那个是、
嗯、
就是冲完了以后它会更快速的。然后好多人说我不知道怎么吃蛋白粉，
嗯、
就是他觉得光喝是没有意思的。其实我
怎么着抹脸上？
不，我现在已经从来不喝蛋白粉了。我真的从来都不
喝蛋白粉。你都拿它做各种甜品、
啊、我都拿它做各种甜品。一个是比如说蛋白粉啊，如果我是想喝的话，我也会拿，就是比如说加点菠菜，然后加点什么巧克力粉，就是我把它打成奶昔，加点就各种东西、
哦、对对对，
就把它弄，
只要各种味道的蛋白粉就适合做各种味道的
东西，香蕉，对，然后我还会用它去做冰激凌，然后做早餐煎蛋饼，做那个 muffin、
哎、然后我跟你说，就是这次我们应该会上一个 MP 的那个透明蛋白粉、
嗯、
这透明蛋白粉它是果味的，就是它有一个那个桃子茶味的、
嗯、
然后什么那个柠檬茶味的，然后这个特别适合夏天、
嗯、
我就开一罐苏打水，本身也是零糖、
嗯、
零热量的，
对，然后把那个
放进去，就是那个元气森林那味儿。
对，
所以呢，如果你不想在夏天喝一杯特别厚重的那个东西，
这也是很多女生说觉得喝蛋白粉太腻了，
对，
所以它其实就是有一些，
因为很多蛋白粉真的很齁、
嗯、
然后很甜、
嗯、
然后或者那个味道吧，就是我是这样的、
嗯、
我喝任意一种口味的蛋白粉、
嗯、
我都喝不完一袋我都已经不行了，就我再也不想喝。
所以我建议大家，我们之前说过好多次、
嗯、
即使是我们自己在直播间卖，我们也建议大家 蛋白粉，买
小包
装的，哎，蛋白粉会过期的。哎，我，你记不记得我三年前买过一个5公斤的蛋白粉？那个时候咱们还没有和 MP 合作，我自己真金白银买的，所以我舍不得扔。现在在我那个柜子里还至少得有3.5公斤，所以一定要买小的，然后多买几种不同的口味。嗯，
对。然后除了蛋白粉以外，其实我觉得健身最常用的有那个，比如说肌酸。
嗯，
然后肌酸这个东西呢，其实是算，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个美国呀或者澳洲，它分类它会把补剂分为 ABC 或者1、2、3三类。
嗯，
那 A 类呢是它最推荐的，也是最多文献里证实的，
嗯，
有效的。
嗯，
那这里面除了蛋白粉，
嗯，
是首当其冲的，就所有人基本上都会喝，但咖啡因，对。
嗯，
然后还有就是肌酸。那肌酸这个东西对大多数女生都可能不了解，
嗯，
但是我也喝了很长时间的肌酸。然后肌酸这个东西是干嘛的，你们知道，甭管我们的人体做任何一样运动，就是你让你的肌肉动一下，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动作，
嗯，
那它需要消耗的东西叫做 ATP。
嗯，
其实那个，那 ATP 这个东西你可以理解成，你人体最后让这个肌肉发出指令，它所需的那个能量的最小单元，
嗯，
你就叫它 ATP 吧。然后肌酸这个东西是帮你合成 ATP 的，
嗯，
所以你知道肌酸这个东西，你这么听起来你就知道干嘛用的，就是让你的劲儿，让你的这个肌肉能发更多的
力
气。
因为大家 ATP 我们身体里其实没那么多啊，我先跟大家说，就什么时候我们用 ATP 去纯用 ATP， 比如你冲刺然后做立定跳远或者做 burpees， 就 ATP 的存量并没有那么多。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平时在举铁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下，哎呦我去有劲儿，我今天至少能拉20个，拉到第三个的时候你就没劲儿了，
嗯，
是因为 ATP 没有那么多，然后你每拎一下就把它给消耗掉了。
对，就这么说吧，我们做所有的力量训练，
嗯，
爆发性训练，
嗯，
那种短时间的无氧的这种冲刺，
嗯，
比如说，
嗯，
那我们只能动用身体的这个 ATP 的这系统来供能。
嗯，
那 ATP 呢，它像是那个，它很难生产出来，它需要大概每2分钟到10分钟才能再产生一波。
嗯，
所以呢，很多时候你说你冲刺前30米还倍儿有劲儿，突然一下就没劲儿了，
嗯，
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你的 ATP
夸嚓
身体的存货已经不够用了。
嗯，
那肌酸呢，就是在这个时候管用的。
嗯，
它帮你可能多合成多少%的，这个具体数我没有啊。
嗯，
合成这个 ATP， 那它就能让你呢，比如冲刺多冲10秒，
嗯，
或者呢，让你举铁的时候，比如你本来举8个就没劲儿了，能让你
举
10个，
对，
对吧？而且它还有一个什么用处呢？它可以帮你肌肉迅速的充血，让你的肌肉看起来显得大。
对，
就是肌肉，就肌酸这个东西，它是吸水的，
嗯，
吸完水之后会让你整个肌肉显得非常的饱满。
嗯，
所以呢，它这个我吃肌酸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它让我显得肌肉非常饱满这件事，
嗯，
我太有感触了。
对，
因为这个吃肌酸啊是需要 loading 的，就是最开始呢你需要连续几天，然后每天吃2勺肌酸，
嗯，
连续一个星期之后，
嗯，
你身体里存货的这个肌酸补充就算完成。
嗯，
成了，然后之后呢，你每天就要降到每天只吃1勺。
嗯，
然后在那段时间里面，我觉得我的臀，
嗯，
我的这个胳膊，
嗯，
然后我的这个所有的肌肉都是看起来一下子那个训练痕迹就满满的。
嗯，
但是有一个什么副作用呢？就是你的体重一下子就会长1两斤，
因为它储水。
对，因为它储水。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去吃一顿重庆火锅，那么第二天你会长4斤。我告诉你，因为你想，你又有盐。又出水，就你身体会肿，你又有本身那个
肌酸，
因为你原来可能身体肌酸一直是不足的，突然一下把它补足了。对，但是呢，对于力量训练很多男生来讲，肌酸是它必不可少的一个补剂。
就比如说你本来练哈是80分、
嗯，
然后你吃完肌酸以后，那个假象，短暂的假象，身体充血的假象，会让你觉得你这臂围一下长了10厘米那种的，就练到了100分。
对，
但注意这个其实是短暂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于吃肌酸，很多人是持不一态度的，你知道，
嗯，
比如说女生，大部分我认识的女生练的就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但男生呢，他们就说吃完肌酸那个充血的状态可以让他看到他能练成什么样，因为那个相当于你的天花板，
嗯， 对、
嗯、
但是肌酸实际上也是有真正的效果，你想它能让你每组比如说多练两次、
嗯、
你说长此以往它肯定是一个增肌神器，
对，而且不光是增肌，其实它也是减脂，因为它让你每组多练两个，你总的来说你消耗的热量还是多了嘛，
没错、
嗯、
对，所以我觉得没有纯粹的增肌补剂、
嗯、
它都是增肌的同时帮你增加瘦体重，其实就是帮你减脂、
嗯、
所以其实肌酸是和蛋白粉齐名的一个全世界公认的有用、
嗯嗯
并且没有什么副作用的补剂，
嗯，
对，它对这个力量训练的人群，
嗯，
其实我觉得是应该吃的，
嗯，
对。然后对于你知道我现在也我这回跑马拉松也带着肌酸、
嗯，
因为呢，肌酸这个东西它会增加你的那个爆发力，并且抗神经中枢的疲劳，
嗯、
所以呢，肌酸和 BCAA 在做长距离的这个有氧的过程中以及之后其实都是应该补充的、
嗯、
所以我这次都带着了，当然盐丸乳酸丸也都带着了。
OK， 那你知道你还应该带什么吗？
嗯，
glutamine，
哦
glutamine，
哎，
中文我老记不住，
谷氨酰胺，
对，我一直都管，对，就是谷氨酰胺，我老记不住这个中文的名字，
没关系。
Glutamine 是我除了我先说一下，我第一个吃的蛋白粉，
嗯，
第二个开始吃 BCAA， 为什么呢、
嗯？
因为当时我一开始吃蛋白粉是为了，就是人家说你要补充蛋白质嘛。
嗯、
吃 BCAA 是因为当时练力量的时候，我的教也不是我的教练，就是那个大哥旁边那大哥跟我说、
嗯，
说你练力量的时候你可能会消耗肌肉。
嗯，
那 BCAA 呢，其实它支链氨基酸，它可以帮助你减少在力量训练中的肌肉流失。
说的很对，
嗯
嗯，
然后呢，这是第二个吃的，第三个吃的就是 glutamine，
嗯，
谷氨酰胺，为什么呢？因为我属于一个身体特别弱的人、
嗯，
我每次练完力量训练，尤其是练完腿，我都生病。就我最开始练的，
或者你觉得你要生病了，就是你知道那种大家都有过那种，比如说你跑完马拉松，
嗯、
或者说你练完今天练完腿之后，你回到家里就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发烧了，然后身体特别虚弱。
嗯、
这个时候如果小风一吹，你马上就开始打喷嚏了，那种感觉、
嗯、
其实就是你的抵抗力在你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之后会迅速的下降。
对，而且你知道很多人练完力量训练以后会拉肚子，就是、
我是之前拉肚子。紧张的、
哦、害怕的是吗？
对，
但很多人他其实是练完之后会拉肚子，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就是同样的那个健身房大哥建议我去吃了 glutamine、
嗯、
一开始呢
谷氨酰胺，
谷氨酰胺、
嗯、
那一开始我吃谷氨酰胺的原因是因为大哥跟我说吃这个可以帮助你增强抵抗力，
嗯，
然后尤其是在你身体疲劳的情况下，为什么呢？因为谷氨酰胺首先啊它本身是可以增强抵抗力，而且呢我们都知道肠胃是身体的第二个大脑，
嗯，
然后我们肠胃壁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谷氨酰胺，
嗯，
然后在我们力量训练，就是高强度的力量训练或者是跑马拉松这种啊、
嗯、
就是极度疲惫的情况下，身体有伤痛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会迅速消耗掉肠胃壁上的这谷氨酰胺、
嗯、
于是就导致你的肠胃壁变得很脆弱，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会拉肚子。
我说一下，就是我感觉太明显了、
嗯、
我每次就是长距离跑步过程中、
嗯、
我就觉得我的肠胃功能变得更差了、
嗯、
就是你在运动中间的时候，就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吃蛋白棒、
嗯、
我本来是没有事儿的、
嗯、
但是我在运动过程中如果我很累、
嗯、
我吃的话我发现我就消化不了了、
嗯、
然后在我训练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我的肠胃能力就降到了最低、
嗯、
然后吃什么东西都不消化，这个时候其实谷氨酰胺对于那个增强这个肠胃的
健康
对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而且我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我自从听那大哥说每次在训练结束之后，我都是加一勺，我都买那个 MP 的那个没有味道的，因为要不然你喝的补剂太多了，又 BCAA 又什么，
味儿都混了。
我就买那个，它有那种没有味道的谷氨酰胺、
嗯，
我直接加到蛋白粉里面，
嗯，
然后就在运动之后喝，非常明显的体验，就是我觉得练完之后没有那么容易生病了，而且呢，其实谷氨酰胺还可以促进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嗯、
就是
因为它是肠胃嘛，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如果是、嗯、而它还可以促进你身体生长激素和睾酮素的分泌，我们都知道生长激素和睾酮素都是合成类的，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合成肌肉，所以很多你知道咱们都是那种。一练，反正我啊，一练就巨壮，然后呢， 根本不发愁练不壮的人，但其实有很多人他身体是属于偏瘦型的，他很难合成肌肉，那这些人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献，就是给他们吃了谷氨酰胺，对于他们身体肌肉的合成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变的。
所以男生小时候猴，然后练的不好的时候可以吃醋稿的东西，以及吃那个
谷氨酰胺，
然后再吃点肌酸。
对，所以什么人适合
再吃点蛋白粉，
所以什么人适合吃谷氨酰胺呢？就是像我说的，就如果你训练强度一般，然后你从来也没觉得练完以后累，比如我每天就花个40分钟在椭圆仪上走一走，那我觉得你是不需要吃谷氨酰胺的。但如果你是每一次都是那种高强度大力量的训练，练完之后你深感疲惫，并且你肠胃比较脆弱的话，那我觉得谷氨酰胺个人真的是非常推荐的。那我还想除了这个我还想说一个，就是我自己，哎，你说咱俩老说运动补剂这说没用，咱俩一个都没少吃，
你还吃什么了吧？
我吃 pre-workout。就是其实我 pre-workout 也叫氮泵，很多人都说氮泵到底是什么，氮泵啊它不是一个补剂，它不是一个成分，它是，
我能说我从来没吃过氮泵吗？
你从来没吃过？
但你刚才跟我说完之后，你能不能给我俩，我这回我去跑马拉松之前我来一个我尝尝。
哎，我倒是真的
一会儿我都蹦起来了是吗？
不，我跟你说啊，氮泵是这样，因为每一个氮泵里面的含的东西不一样，氮泵它不像那个就是肌酸是一个东西，氮泵它里面往往还有很多种东西，所以氮泵它另外一个，它英文其实一般都叫 pre-workout， 也什么叫 pre-workout， 就是健身之前喝的一个补剂，它可以提高你在健身过程中的专注力和兴奋点，然后呢提高你的肌耐力，并且提高你的肌力，它有种种的。那我给大家读一下一般都会有什么啊，就是普遍的，第一有很多都有咖啡因，然后第二，这是为什么，如果你喝普通的那种就是兴奋型的氮泵千万别晚上喝，喝完你就睡不着觉了，
除非你就是不想睡觉。
对，第二就是增加肌肉充血泵感的这个瓜氨酸，还有抗疲劳的，比如像丙氨酸、牛磺酸，还有就是
牛磺酸这时候大家都喝
红
牛，红
牛，还有就是增加肌耐力，你刚才说的肌酸，一般肌酸在 pre-workout 里面都是含有的，
还有甜菜碱，
还有一个甜菜碱，
你知道就是自行车运动员在那个环法，比如说一赛段结束之后都会赶紧去喝甜菜汁儿，所以我觉得那甜菜汁儿就是甜菜碱加上碳水。
对，甜菜碱的目的是什么？刚才姥姥说了，肌酸的目的是为了，比如说你这一组能举8个。能举8个，然后呢你吃完肌酸以后，因为它增加你 ATP 的这个 APT 的那个
储量，
所以可能能让你举10个。那甜菜碱呢其实是让你变得更有劲儿，也就是说比如我之前硬拉只能拉60公斤，然后我吃完甜菜碱以后，它可能能让我这一下能拉62公斤。
我还以为你要拉120公斤。
它没有那么神奇。再说一遍，所有的补剂它其实它的效果都没有那么明显。然后呢那个 pre-workout一般分两种，一种是我刚才说里面带兴奋剂的，这种大家其实大部分人吃的都是这种的，而我
是带咖啡因的，
带咖啡因的单棒，就是吃完以后倍儿兴奋，你知道吗？就是会练的时候觉得特别起劲儿，而我一直吃的都是这种，我现在才知道它中文叫做预锻炼型，就它里面不包含兴奋那个咖啡因，因此我是可以晚上吃的。我一般什么时候会去吃这个 pre-workout？ 如果我今天上午去锻炼，我睡得饱饱的，吃得饱饱的，我状态特别好，我是不吃这个的。我觉得不需要。但是呢，我在比如说大姨妈前后，还有睡觉睡得不好的时候，或者有时候我晚上我去上柔术啊，我就觉得这一天特别累，然后晚上又要打实战，那这个时候我都会去吃这个 pre-workout。
就是你强努着去锻炼的时候，
对它能。就不说别的，我觉得第一，它会让你的运动体验变好，就是大家都有过那种特别虚，觉得今天自己特别虚的时候去锻炼的时候，
我觉得我每天都特别虚。
但是你知道吗，吃完蛋，我至少我个人感觉，我吃完 pre-workout 80%的情况下，真的是有让我的专注度和我的兴奋点提高。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发现我吃完 pre-workout 以后，确实是在力量上面比之前要强。我从做力量训练感觉不明显啊，我就觉得我每次柔术打实战，如果我这之前吃了 pre-workout， 我今天实战会打得比较好。
哎，那你是不是不能告诉他们呀？万一你柔术的同学以后
他们经常喝，对，所以呢，什么这个也 也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 pre-workout。 如果说你是一个神经比较脆弱的人，然后你晚上本来就失眠，那么我其实首先就不建议你喝那种含咖啡因的，你就和我一样吃那种预锻炼型的，一般这种叫做 pump。
嗯，
就是 PUMP 叫 pump，
你就蹦嘛。
对，就是蹦。第二呢，就是，哎，我说啊，建议大家去吃。第二呢，就是如果说你今天状态不好，你吃；如果你状态很好，没有必要，就是没有必要浪费这钱。
你知道你刚才说 pump 的时候，我想起了 pimp 吗？对不起、啊。哎，我想问你，蛋蹦为什么叫蛋蹦啊？这跟蛋有什么关系啊？
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它不就 pump 吗？就是。
行，哎、
嗯，
我觉得咱们今天啊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还剩比如说 BCAA， 然后什么咖啡因，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不是有预锻炼的吗？还有 recovery 的。recovery 那里边也好多好多
recovery 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说的 glutamine 谷氨酰胺，
然后还有你知道我们马拉松吃的那些很多很神奇的东西，然后如果这样，然后我想是说大家在这一期里提问，就是如果有什么就是什么东西该不该吃，我这种情况到底该吃这个还是该吃那个，或者怎么怎么着，或者什么东西是什么，就大家有没有这些问题，如果有的话就在这期底下留言提问，然后我们把刚才没说的那几个东西再加上这些提问，我们再做一期，就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形式的话、一定要告诉我们，
对，
这样我们就可以以后多说干货，
是的，
对吧？
OK、那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刚才说的种种的补剂前提是你要有健，你得就首先后面说这些补剂你不练是没有用的，你说我吃完了这个蛋蹦以后我去看电影，你可能就飞到前面去演了，就首先我们说的后面的这些补剂主要就是你需要去运动，配合着运动，而像蛋白粉啊等等，包括像左旋肉碱这些，是你缺你吃，你要完全不缺
左旋肉
就没有必要吃。
对，左旋肉碱也得运动，唯一这里边可以不运动的是那白芸豆粉和那个蛋白质、这两个可以不运动，其他的好像都得运动，
对，都得配合运动。
对，然后呢最后我再说一下，就是我们下一次直播的时间是4月13号晚上8点，然后具体那个合集大家可以看这个平台脖子上的这个平台里面应该会更新，然后里面会有买 protein 的一些东西，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按照需求来选择，对吧？行、
okay.
那今天就到这里，我们
周五再见，
这是周五，哎，这是今天啊，这明天的
明天
哦，对，我们周五再见，拜拜
拜拜。